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酒因为帮不了忙，你们的纠缠又没法解决，所以我悲观呐。好好的，找这些无聊的烦恼干什么？一个善宝，做了陈歌儿，一会儿好，一会儿吹，烦得要死。一个江敏更花样了，又要打算盘，又要耍政治，又要抓对象。许先生也是不安分，好好的又闹什么离婚。你呢，连妈妈都不顾了，要做芳芳了。姚蜜还是静静的听着。罗后说，话得说在头里，我和你河水不犯井水，我只是为了你，倒霉的是我。他顿了一下说，我舅舅舅妈还有你妈妈都有一个打算，你不知道，我知道，他们要咱们俩结婚。你要做老许的芳芳，只好等咱们结了婚，我来成全你们。我说明，我河水不犯你井水。姚蜜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脸，听着他荒谬绝伦的话，忍不住要大笑。他双手捧住脸，硬把笑压到肚里去。他说，你就做傻王吧。我是为你们诚心诚意的想办法，不是说笑话。罗后很生气。姚蜜并没有心情笑乐，只说，可你说的全是笑话呀，还有比你更荒谬的人吗？你仗义做乌龟，你把别人都看成了什么呢？况且你不是还要娶个粗粗壮壮能和你打架的夫人吗？他不把我打死。罗后使劲说，我不和你开什么玩笑，这又不是好玩的事。姚蜜安静地说，你既然爱管闲事，我就告诉你，罗后，我和许先生我们昨天都讲妥了。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一个脑袋一对翅膀的天使，我们只不过是凡人。不过凡人也有吃鱼的糊涂人，也有聪明智慧的人，全看我们怎么做人。我和他以后只是君子之交。罗后看了他半天，似信不信地说，行嘛，你们骗谁？骗自己。我们知道不容易，好比攀登险峰，每一步都难上。罗后不耐烦说，我不和你打什么比方，你们明明是男人女人，却硬要做君子之交。当然男女都是君子，可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们能淡如水吗？不是我古董脑袋，男人女人做亲密的朋友大概只有外国行得。看是怎么样的亲密呀，事情困难就做不到了吗？别以为只有你能做英雄好汉。当然不管怎么样，我该感谢你，许先生也会感谢你。可是他如果肯利用你，他成了什么了呢？罗后着慌说，你可别告诉他呀。姚蜜说，当然你这种话谁听了不笑死，我都不好意思说呢。况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谁也帮不了忙。我认为女人也该像大丈夫一样 敢做敢当。你豁出去了？罗后几乎瞪出了眼睛。姚密笑说，你以为我非要做芳芳吗？我不过是同情他，说了一句痴话。现在我们都讲好了，我们互相勉励，互相搀扶着，一同往上攀登，绝不往下滑。真的，你放心，我们绝不往下滑。我们昨天和杜先生都讲明白了。告诉他干嘛？气他嘛。杨幂不好意思说给他撞见的事，只说叫他放心。罗后说，哎呀，姚幂你真傻了，他会放心吗？好，以后他会紧紧地看着你，你再也别想做什么芳芳了，我要护你都护不成了。姚幂说，我早说了不做芳芳，绝不做。你知道吗，月盈则亏，我们已经到顶了，满了，再下去就是下坡了，就亏了。罗后疑疑惑惑的对姚幂看了半晌，说，你好像顶满足顶自信。姚幂轻轻吁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自信。罗后长吁短叹道，反正我也不懂，我只觉得这个世界够苦恼的。他们正谈得认真，看见杜丽琳到办公室来，含笑对他们略一点头，就独自到里间去看书，直到许彦成来接他。四个人一起说了几句话，又讲了办公室的新规章，夫妻俩一同回去。罗后听了姚幂告诉他的话，看透许杜夫妇俩准是一个人监视着另一个。等他们一走，忍不住对姚幂做了一个大鬼脸，翘起大拇指说，姚幂真有你的，不露一点声色。善宝和江敏假如也在这儿，善宝不用说，就连江敏也看不破其中奥妙，还以为他们俩口子亲密得很呢。他瞧姚幂咬着嘴唇默无表情，很识趣的自己看书去了。且说许杜夫妇一路回家，彼此并不交谈。昨天他们从于南家吃饭回家，燕城说了一句，于太太人顶好。丽琳就冷笑说，于南会觉得他好吗？燕城就封住口，一声不言语。丽琳觉得燕城欠他一番坦白交代，单单一句我对不起你，就把这一切岂有此理的事都盖过了吗？他不忠实不用说，连老实都说不上了。他等了一天，第二天他还是没事人一般。燕城却觉得他和姚幂很对得起杜丽琳。姚幂曾和他说，咱们走一步看一步，一步都不准错，走完一步就不准缩脚退步，就是决定的了。燕城完全同意。他们一步一步理论，一点一点决定。虽然当时他的脸靠在他膝上，他的手搭在他背上，那不过是两人同心一起选择未来的道路。燕城如果早听到丽琳的威胁，准照样回敬一句，你也试试看。他要借他们那帮人来挟制他，他是不吃的。他虽然一时心软，说了我对不起你，却觉得他和姚幂够对得起他的。 姚密首先考虑的是别害他辜负莅临。莅临却无情无义，只图霸占着他，不像姚密为了他连自身都不顾。所以燕城觉得自己理长，不屑向莅临解释。况且怎么解释呢？他到家就打算钻他的狗窝，莅临叫住了他说，昨天的事太突兀了。他向来以为恋爱掩盖不住，好比纸包不住火。从前燕城和姚密打无线电，他不就觉察了吗？游香山的事他动过疑心，可是他没抓住什么，只怕是自己多心。再想不到他们俩已经亲密到那么个程度了，好阴险的女孩子。他那套灰布制服下面掩盖的东西太多了，莅临觉得自己已经掉落在深水里，站脚不住了。燕城站在狗窝门口一声不响，莅临干脆不客气地盘问了，他到底是你的什么？你什么意思？燕城瞪着眼，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身份对我说那种莫名其妙的话？燕城想了一想说，我向他求婚，他劝我不要离婚。我不用他的恩赐。莅临忍着气，燕城急切地注视着他，等待他的下一句。可是莅临并不说宁愿离婚，只干笑一声说，我向你求婚的时候也没有他那样嗲。燕城赶紧说，因为他在拒绝我，不忍太伤我的心。拒绝你的人总比求你的人好啊。莅临强忍着眼泪簌簌地掉下来。燕城不敢说姚密并不是不愿意嫁他而拒绝他，他看着莅临下泪，心上也不好受。他默默走进他的狗窝，一边琢磨着我不用他的恩赐这句话的含义。他是表示他能借外力来挟制他吗？不过他又想到，这也许是他灰心绝望而又感到无所依傍的赌气话，心上又觉抱歉。莅临留心只用手绢擦去颊上的泪，不擦眼睛免得红肿。他不愿意外人知道，他是爱面子的。不过燕城如要闹离婚，那么瞧着吧，他绝不便宜他。他们两人各自一条心，日常在一起非常客气，连小争小吵都没有，简直相敬如宾。燕城到姚家去听音乐，免得莅临防他，干脆把他送到办公室，让他坚守着姚密。他从姚家回来就到办公室接他，不知道底里的人准以为他们形影不离呢。不过他们两人这样相持的局面并不长，因为三反运动随后就转入知识分子的领域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是心，你是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奔东西，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有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不见
三步，沧浪之水清洗。第一章，朱千里懵懵懂懂地问罗后，听说外面来了个三反，反奸商还反谁？三反就是三反，罗后说，反什么呢？一反官僚主义，二反贪污，三反浪费。朱千里抽着他的臭烟斗，舒坦地说，这和我全部相干，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公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一个月5块钱的零用烟卷都买不起， 买些便宜烟叶子，抽抽烟斗，还叫我怎么解约？因此，朱千里泰然置身事外。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经过反复学习，也发动起来了。朱千里直到新组长的新规章严厉，罗厚没工夫到他家来，他缺了帮手，私赚的稿费未及汇出，款子连同汇票和一封家信都给老婆发现。老婆向来怀疑他乡下有妻子儿女，防他寄家用，这回抓住证据，气得狠狠打了他一个大嘴巴子，顺带抓一把脸皮，留下四条血痕。朱千里没面目见人，声称有病，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渐渐从老婆传来的话里知道，四邻的同志们成天都在开会，连晚上都开，好像三反反到研究社来了。据他老婆说，曾有人两次叫他开会，他老婆说他病着，都推掉了。朱千里有点不放心，最近又有人来通知开紧急大会，叫朱先生务必到会。朱千里得知，忽然害怕起来，想事先探问一下究竟。他脸上的伤疤虽然脱掉了，红印儿还隐约可见，只好装作感冒，围上围巾，折去下半部脸，出来找罗厚。办公室里不见一人，据秦杂工说都在学习呢。学习？为什么都躲得无影无踪了呢？他觉得蹊跷。他和丁宝贵比较接近，想找他问问，只不知他是否也躲着学习呢。他跑到丁家，发现于南也在。朱千里说，他们年轻人都在学习呢，学习什么呀？学习三反吗？咱们老的也学习吗？丁宝贵放低了声音，岔怪说，你没去听领导同志的示范检讨吗？朱千里说他病了。于南说，没来找你吗？朱先生，你太脱离群众了。朱千里懊丧说，我老伴儿说是有人来通知我的，他因为我发烧没让我知道。于南带些鄙夷说，明天的动员报告你也不知道吧。于南和朱千里互相瞧不起，两人说不到一块儿。这时朱千里只好老实招认，只知道有个要紧的会，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会。丁宝贵说，老哥啊，三反反到你头上来了，你还在做梦呢。反我？反我什么呀？朱千里摸不着头脑，可是瞧他们惶惶不安的样，也觉得有点惶惶然。据丁宝贵和于南两人说，社里的运动开始的比较晚了，不过傅金和范凡都已经做过示范检讨。傅金检讨自己入党的动机不纯，他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的女性没追上，争口气要出人头地，想入党做官。群众认为他检讨的不错，挖得很深，挖到了根子。范凡检讨自己有进步包袱，全国解放后脱离了人民，忘了本等等。群众对两位领导的检讨都还满意。理论组的组长检讨自己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又为名为利，一心向上爬。现当代组的组长检讨自己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群众还在向他们提意见，后一个是不老实，前一个是挖得不深。古典组和外文组落后了，还没有动起来，因为丁宝贵不过是个小组长。古典组的召集人已由年轻的组秘书担任，他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检讨。汪博是兼职，运动一开始就全部投入学校的运动了。外文组的于南是新任的组长，范凡并没有要求他做检讨，图书资料室也没动。施妮娜还和江涛涛同在乡间参加土改，一时不会回来。据说运动要深入，下一步要和大学里一个模式搞，所以要召开动员大会。丁宝贵嘀咕说，我又没有追求什么资产阶级女性，叫我怎么照模照样的检讨呢？我也没有自高自大，也不求名，也不求利，也不想做官。于南打断他说，你倒是顶美的，你那一套是假清高，混饭吃。丁宝贵叹气说，我可没本事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我看那两个示范的检讨准是经过什么核心骂来骂去骂出来的，只要看看理论组组长和现当代组组长的检讨，都把自己骂得简直不堪了，群众还说是不老实，很不够。于南原是为了要打听大学里的模式是怎么回事，丁宝贵有旧同事在大学教课，知道详情，可是丁宝贵只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他们脱裤子。朱千里乐了，他说狐狸精脱了裤子也没有尾巴，要喝了醉酒了才露原形啊。丁宝贵说，哟，你倒好像见过狐狸精的。于南不愿意和他们一起说怪话，和这对糊涂虫多说也没有用，还是该去探问一下许彦成夫妇。他觉得许彦成虽然落落难合，杜丽林却还尽情。上次他请了一顿饭，杜丽林不久就还请了。他从丁家辞出，就直奔许家。杜丽林在家，如今年轻人天天开会，外文组的办公室里没人坐班了，于南自己也不上班了。丽林每天下午也不再到办公室去，他和彦成暂且除去前些时候的隔阂，常一同琢磨当前的形势，讨论他们各自的认识。于南来访，丽林礼貌周全地让座奉茶，和颜悦色地问好。于南问起许彦成，丽林只含糊说他出去借书了。于南怀疑丽林掩饰着什么，可是问到大学里的三反，他很坦率地告诉于南叫洗澡，每个人都得洗澡，叫做人人过关。至于怎么洗，他也说不好，只知道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他好像并不交心。于南告辞时谢了又谢，说如果知道什么新的情况，大家通通气。 丽琳不加思考，一口答应。燕城这时候照例在摇架，不过这是他末了一次和姚太太同听音乐。姚太太说：“燕城，现在搞运动呢，你得小心，别到处串门，看人家说你摸底，或是进行什么攻守同盟。”这大概是姚密透露的警告吧。他心虚地问：“人家知道我常到这儿来吗？”“总会有人知道。”“那我就得等运动完了再来看伯母了，是不是？”姚太太点点头。燕城没去，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说：“伯母，好好保重。”姚太太说：“你好好学习。”燕城样样辞出，默默回家。他没敢把姚太太的话告诉丽琳，不过他听丽琳讲了于南要求通气，忙说：“别理他，咱们不能私下勾结。”丽琳说：“咱们又没做贼，又没犯罪。”燕城说：“反正听指示吧，该怎么着明天动员报告领导会交给咱们。”丽琳瞧他闷闷地钻入了他的狗窝，觉得他简直像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似的。第二章，范凡做了一个十分诚挚的动员报告，大致说新中国把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了，指望他们认真改造自我，努力为人民做出贡献。可是大家且看看这一两年的成绩吧，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到内心惭愧的。质量不高，数量不多，错误却不少，这都是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使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束缚了我们的生产力，以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前的需要努力。大家只是散乱地在各地原地踏步。我们一定要抛掉我们背负的包袱，轻装前进。要抛掉包袱，最好是解开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宝贝，还是什么肮脏东西。有些同志的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并不像身上背一个包袱放下就能扔掉，而是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不会脱掉，或者竟是肉上的烂疮，或者是暗藏着尾巴，如果不动手术，烂疮挖不掉，尾巴也脱不下来。我们第一得不怕丑，把肮脏的见不得人的部分暴露出来。第二得不怕痛，把这些部分擦洗干净，或者挖掉以致割掉，这是完全必要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本人自觉自愿。改造自我是个人对社会的负责，旁人不能强加于他。本人有觉悟，有要求，群众才能从旁帮助。如果他不自觉、不自愿，捂着自己的烂疮，那么旁人尽管闻到他的臭味，也无法为他治疗。所以每个人首先得端正态度，态度端正了，旁人才能帮他擦洗污垢，切除或挖掉腐烂、肮脏或见不得人的部分。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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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他接下讲了些端正态度的步骤。他组织几位老知识分子到城里城外的几所大学去听些典型报告，让他们照照镜子，看看榜样，然后开些座谈会交流心声，然后自愿报名请求帮助和启发。动员大会是在大会议时举行的，满座的年轻人都神情严肃，一张张脸上莫无表情，显然已经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丁宝贵觉得他们都变了样，认识的都不认识了，和气的都不和气了。朱千里本来和大家不熟，只觉得他们严冷可怕，就连平日和年轻人相熟的许彦成也觉得自己忽然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了。他们几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觉得泛泛的话，句句是针对他们说的。这虽然不能表明他们知罪，至少可见那些话全都正确。他们还未及考虑自己是否问心有愧，至少都已觉得芒刺在背。大会散场，丁宝贵不敢再和朱千里胡说乱道，怕他没头没脑的捅出什么话来。朱千里也有了戒心，对谁都提防几分。于南更留心，不和他们接近。他们这一伙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巡抚的按照安排，连日出去旁听典型报告，不仅听本人的自我检讨，也听群众对这些检讨提出来的意见，意见都很尖锐，帮助大而肯定少。他们还时时听到群众逢到检讨者顽抗而发出愤怒的吼声，这仿佛威胁着他们自己，使他们胆战心惊。丁宝贵私下对老伴儿感叹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啊，越丑越美，越臭越香。像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可检讨的呢？人越是作恶多端，越是不要脸，检讨起来才有话可说，说起来也有声有色，越显得觉悟高，检讨深刻。不过也有个难题，你要是打点偏手，群众会说你不老实、狡猾、狠不够。你要是一口气说尽了，群众再挤你，你添不出货了，怎么办呢？”朱千里觉得革命群众比自己的老婆更难对付，他私赚了稿费，十次里八次总能瞒过，革命群众却像千只眼，什么都看得见。不过守在他身边的老婆都能对付，革命群众量必也能对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着瞧吧。于南听了几个典型报告，十分震动，那么反动的思想他们竟敢承认，当然是不得不承认了。他于南可以把自己暴露到什么程度呢？他该怎么招供呢？许彦成和杜丽林认真学习，一面听报告，一面做笔记。每听完一个报告，先在笔记上写下自己的批语，如老实不老实、深刻不深刻等等。不过他们认为诚恳深刻的群众总说不老实、狡猾，下一次再听这人重做检讨，总证实他确实不够坦白，的确隐瞒了什么。两人回家讨论，不免心服群众水平高，果然是眼睛雪亮。好在群众眼睛雪亮，可以信任他们。夫妇俩互相安慰说：“反正咱们老老实实，把包袱底儿都抖了出来就完了。”他们听了好些检讨和批判，范凡就召集他们开一个交流心得的座谈会。除了他们几个老知识分子，旁听的寥寥无几。于南第一个发言，说他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丑恶，震撼了灵魂。他从没有正视过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臭多脏。他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下洗个干净澡，脱胎换骨。丁宝贵因为到会的人不多，而且不是什么检讨会，只是交流心得，所以很自在。他改不了老脾气，只注意人家字眼上的毛病，脱口说：“哎，洗个澡哪会脱胎换骨呀？我是说咱们该实事求是。” 朱千里打圆场说，这不过是比喻，不能死在句下。洗澡是个比喻，脱胎换骨也是比喻，只是比在一起比混了。我但愿洗个澡就能脱胎换骨呢。于南生气说，我建议大家严肃些，咱们这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说这些无原则的话吗？杜丽林忙插口表白，自己和于南有同样的感受，要求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燕城很真诚地说，我常看到别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自己却是顶美的。现在听了许多自我检讨和群众的批判，才看到别人和我一样的自以为是，也就是我正和别人一样的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得客观地好好检查自己，希望能得到群众的帮助。丁宝贵忽然明白这是个表态的会，王爷说他赞成洗心革面的词儿，说他听了这许多检讨和批判感到非常惶恐，自惭糊涂半生，一向没有认识自己，渴望群众给他帮助，让他自新。朱千里忙也郑重声明，他需要群众的帮助和启发，让他能找到自新的途径。范凡赞许了各位先生的觉悟，宣布散会。散会后，他和道会旁听的几人磋商一番，安排怎么给予帮助和启发。第三章，也许丁宝贵的问题最简单，也许丁宝贵的思想最落后，他是第一个得到启发和帮助的人。会仍在会议室开，到会的人不多，只坐满了中间长桌的周围，几个等待洗澡的老先生都到了。他们没看见一个同组的熟人，参加这个会的都只在大会上见过几面，大约都是些理论组和现当代组的进步干部。丁宝贵看着一个个半陌生的脸，都默无表情，不仅冷漠，还带些鄙夷，或者竟是敌意，不满惴惴不安。主席是一位剃了光头的中年干部，丁宝贵也不知他的姓名。他说明这个会是应丁先生的要求，给他点启发和帮助的。丁宝贵对帮助二字另有见地，他认为帮助就是骂，就是围攻，所以像一头待宰的猪，抖索索地等待开刀。经过一番静默，一个微弱的声音迟迟疑疑提出一个问题，丁先生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丁宝贵暗暗松了一口气，忙回答说，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长桌四周一个个冷漠的脸上立刻凝出一层厚厚的霜。丁宝贵以为自己回答得太简略，忙热情歌颂一番，连推倒三座大山都背出来。可是谁也不理他，谁都没有表情。丁宝贵慌了，他答得对吗？很不够吗？他停顿了一下说，请再问吧。好像他是面对着一群严峻的考官。主席说，行了，丁先生显然不需要启发或帮助，散会。丁宝贵着急说，请不吝指教，给我帮助啊。主席说，丁先生，你还没有端正态度，你还在抗拒。长桌周围的人都合上笔记本，纷纷站起来。丁宝贵好似丈八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想，你们问我，我马上回答了， 还是抗拒吗？该怎么着才算端正态度呀？当然他只是心上纳闷，并不敢问。于南忙说，请在座的给我一点启发和帮助吧。杜丽林也说，我们都等待帮助和启发呢。主席做手势叫大家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声音岔怪说，听说有的夫妻吵架都用英语。许彦成瞪着眼问，谁说的？没人回答。和尚的笔记本压根儿没打开，到会的人都呆着脸陆续散出，连主席也走了，剩下五个肮脏的御客面面相觑。丽林埋怨说，彦成你懂不懂，这是启发。于南也埋怨说，瞧，好像我们都在抗拒似的。周千里很聪明的耸耸肩，做了个法兰西式的姿势，表示鄙夷不屑。五人垂头丧气，四散回家。过了一天才第二次开会，这次是启发和帮助于南。到会的人比帮助和启发丁宝贵的那次会上多，沿墙的椅子都坐满了。外文组的几个年轻人都出席，只是一个也没有开口。主席仍旧是那位剃光头的中年干部。于南表示自己已端正了态度，要求同志们给予启发和帮助。第一个启发和丁宝贵所得的一模一样。于南点点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有人很谨慎地问，于先生也是留美的？于南好像参禅有所彻悟，又点点头记下。听说于先生是神童，于南得意的差点要谦逊几句，可是他及时制止了自己，仍然摆出参禅的姿态，一面细参句意，一面走笔记下。忽有人问，于先生是什么时候到社的？于南觉得一颗心沉重的一跳，不禁重复了人家的问句，什么时候到社的？问的人不多说，只重复一遍，什么时候到社的？于南不及点头，慌忙记下，好像给他的启发已经够多，没人再理会他。就在这同一个会上，接下受启发的是朱千里，很多人踊跃提问，朱先生哪年回国的？朱先生为什么回国？朱先生有很多著作吧？什么时候写的？朱先生是名教授啊？朱先生对抗美援朝怎么看法？朱先生还有个杨夫人呢，是不是？朱先生的稿费不少吧？朱千里从容一一记下，他收获丰富，暗暗得意。有人对许彦成和杜丽林也提出一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回国，以后大家便不说话了。丁宝贵哭丧着脸为自己辩解说，我上次不是抗拒。可是谁也不理他。今天的会就此结束。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